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意犹未尽 Talk 十一的特别节目。我是客座主播建崔。这个节目是我们这一档有关 Unheard 的弦外之音音乐文化展特别节目的第三期。Unheard 的弦外之音音乐文化展在上海 K 十一购物艺术中心地下三层的上海 K 十一美术馆举办，在10月22日至11月1日期间，大家都可以前来参加这个不用门票的展览。我们在前两期节目分别跟展览的两位策划者 Roby 跟 Rani 聊过关于他们对展览的想法。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是这次展览中参加展览的音乐人林峰，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林峰。
林峰是一位音乐人，住在上海。然后这次是为何被骗来参加这个展览的？
因为两位策展人也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他们有跟我聊起来，就是他们想做一个这样推广音乐文化，然后一系列这种作品的一个活动，
是
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就是来参加，所以我也就答应了，
也就没有选择情况下上了贼船。
是
我们先讲讲林峰自己的故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音乐的，从什么开始做音乐的呢？
其实是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听一些，那个时间就听一些摇滚乐，之后开始学乐器，学贝斯，然后开始弹贝斯组乐队，其实也是很多这些国内的这些音乐人，就是
有着一样的流程。
对，有着一样流程。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那个弹贝斯呢？是吉他没抢过别人？
对，真的是因为乐队缺一个贝斯手。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学一些吉他，有一些基础，然后我说那我试试吧，我就弹贝斯。
明白。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听的摇滚乐都是哪些呢？是哪样一种风格或者哪样一个历史阶段的摇滚乐？
有一些其实蛮老的，那些像碎南瓜，然后Nirvana， 还有那些什么小精灵啊，这种类型的有一点车库，有一些
对游走在主流的旋律和另类的表达之间的这些音乐。 对
是，
而且你所听的这些来自90年代的这些声音，其实也是这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吧，在全球范围内又有一次新的回潮。前一阵恰逢 Nirvana 的专辑 Nevermind 的发行30周年，也引来了广泛的讨论，无论是音乐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都在回溯90年代当时这种摇滚乐的风光。
对对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年轻的那个状态时候接受到的一些声音。
年轻时候状态是听到摇滚乐，那你现在个人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的话更多的时间就是在做配乐和做演出，还有自己的一些专辑的制作，一直在这种三种状态中来回切换。
就是有的是命题作文，有的是自由表达。
命题作文，自由表达，其实差不多。我觉得
是。
对，
你眼中的一个音乐人他应该就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是一般人都会觉得可能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怎么说，就是去做你想做的吧。
OK，
对，就可能不需要考虑太多，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完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特别像扭曲的机器的歌词，不要去管别人的想法。
对对，像你说命题作文的话，那就可能就是我要去平衡一些想法，比如说我如果做配乐的话，我可能要和导演沟通，
是，
然后在他给我的一个他想象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我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重新给他一个怎么说一个新的一个音乐上的诠释。
是的，
对。
其实如果是做合作类工作，音乐人需要很强的表达能力和沟通的能力。
对，沟通能力其实占了更大一部分比例。
那要是做自己的作品做出来的话，一定是要宣传推广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不像是那些可能就是这两年借音乐红利 签约很多那种大公司的音乐人不同，
嗯，
没说他们不好，只不过是不同的状态和阶段。
嗯，
那作为偏向独立创作的你而言，你有没有平时在思考如何宣传自己的作品，如何来推广自己的音乐作品？
嗯，其实现在就是通过网络，其实很大部分，其实我大部分的音乐都是通过网络来做宣传，然后我会放到 Spotify 或者是、国内的网易云，之前还有虾米，我都会放上去，然后之后线下也会做一些实体的唱片，然后一些演出、
嗯、
大部分就是靠这些来宣传自己，
全通路。
对，
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如果是个人来做选择推广，无论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像那种很大的公司能获取这个时代最广的资源。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那个目前阶段遇到的问题或困扰？因为我们本次展览之所以叫做 unheard、
嗯、
这种所谓的未听到的声音，其实也是想把自己视为一种通路，来展示更多独立音乐人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作品。
其实我这方面考虑的并不是很多，像就像这次展览，其实我觉得也是个特别好的平台，可以让一些可能没有听过我音乐的人，可能会通过这个展览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音乐人在
是的，
还在做一些音乐，这可能不是特别主流的感觉，也在自我表达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方向。
明白。
对，
那你会平时去看各种在那种音乐平台上留言吗？比如网易云会有很多人去歌底下写他们的想法吗？现在有个说法是说网易云的那个留言区已经代替了乐评的功能。
对对，有，我会偶尔去看一下，很多有一些我觉得诠释的比可能作者都还要深刻的一些评论，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听众他自己本身的感受。这因为一个音乐人做出一个音乐来，其实是他自己很主观的东西，但是到另外一个人这边，他其实也有自己特别主观的部分，他可能他就把自己的那个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你看这些留言，他们是否会在未来影响你的之后的创作，或者说有哪些你看过的留言或者这种来自网络的那种未知网友的评论给到过你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有一些网友的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更加抽象的词语来形容你的音乐、
嗯、
然后其实我甚至自己都没有会想到这一点，或者我听完别人的音乐，看着别人的评论，然后想哦，原来是他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然后看有些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词，或者也可以拿出来就是作为一个灵感的词汇本、
嗯、
然后一点点收集这种感觉。
哎，有没有这样一种留言，就是说可能一般而言一首歌如果底下评论不过100，然后他如果很早就发现这首歌，他会说哎，我发现了一个宝藏，或者说我找到这个东西没有别人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很多音乐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平台下被别人写上这是我的宝藏音乐人的作品。而在整个的跟音乐有关的社交生活中，很多人也都愿意推荐自己心中这种所谓的宝藏音乐。
是，
这个作用就像这次展览的做的目的一样，其实是策划人、策展人在向公众来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这种收藏吧。
嗯，
算这个过程。你怎么看待有的音乐人会被称为宝藏音乐人？那他们成为宝藏音乐人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作品风格不够大众，没有那么多人听，还是说没有足够合适他们宣传自己的通路，他们才不会被大众所知晓？
其实宣传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
也有可能就是他的音乐暂时并不符合整体大众的一个审美、啊
嗯、
或者说很多音乐就他没有演唱的部分，那、
嗯、
可一些纯音乐，或者还有一些音乐就是他没有一些这种竞技类的这种感觉的
是，
然后一小部分人正好被这些音乐给触动了，
嗯，
所以他们会感觉这是他自己特别的
一个那种
自我的，就感觉自己发现的
能被 有种被击中的感觉，
对，
或者说他和他找到这个音乐的瞬间，他们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共振，
对，
觉得哎，就是你知道好多人就是说恋爱中的人听所有歌都是关于爱情的，
嗯，
失恋的人听所有歌曲都觉得是关于失恋的，
是
这样的感受，
是这样的感受。
那你有没有过就是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做音乐的人，
嗯，
有没有哪些音乐人在你听到他的时候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就是他怎么在这儿，我终于遇到他了，就是你来发现这种未被听到的声音的一两个瞬间或者人。
我经常有这样的瞬间，讲一个一个配乐师，是一个日本的叫三宅纯，他之前做了很多现代舞的一些配乐，当时我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就其实就被击中的感觉，因为他也没有很多的歌词，他完全靠乐器来展现他对这个舞蹈或者这些东西的理解，
是，
然后这些部分就会很击中我。
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他的？
是从 YouTube
对、okay。
我是看，我喜欢翻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然后可以看到一些现代舞啊，或者是一些舞台剧之类的这样音乐，也会会被这些作曲人给吸引。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声音或音乐，并不是你去主动去 digging 它，而经常是在你做别的事的时候，有些那种从天而降的灵感会砸到你，然后会给到这种东西，意外之喜吧。
对对，
有没有哪些自己的经验可以大家分享？如何能就是像你这样有这么美好的奇遇？是经常去看其他领域的东西呢，还是说有哪些你自己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可以增大这种发现好音乐的几率？
其实可以尝试不同的领域，就看电影啊，或者是看展，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去随便搜吧，随便搜，但是你的注意力可能就需要，就是你对音乐，就是你得把那个点关注在那个上面，
敏感，
对，你突然会觉得这个音乐和这个画面或者是和这个电影特别特别有意思，如果他们可能有些可能是平行的，有些可能是对立的，各种状态，觉得有意思，你觉得好听，就不要让它走，你就必须你都停下来，你就把这张专辑给搜下来，或者是这个原声给搜下来，然后你再开始
继续那个
继续，对，因为我以前也会常常觉得哎，这个挺好听的，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你就会忘记你忘记这些瞬间，但如果你把它停下来的话，这个东西就你就会藏在身边。对，
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所谓的宝藏歌手或宝藏音乐人，之所以他们被宝藏，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埋得有多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对，
才会形成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如果真的热爱音乐，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意识来提醒自己去记住它，而真的不是依赖所谓的什么歌单或列表这种东西。
对
对，有很多我问过很多音乐人，他们所喜欢的这种所谓的薪水的歌手，他们都是脱口而出，而不是说拿出手机，是因为他确实研究过他，完了记住了他，所以当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歌听了，没有灵感或者这种所谓的这个线头，因为这个时代找歌听就像是小猫咪在玩一团那个毛线一样，你只要找到那个线头，所有的联想功能会帮你推荐所有跟他类似的音乐。
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
对吧？但是你的那个线头得记在脑子里。
对，
如果这个名字都找不到头，那整个毛线团也就是一团糟。
是。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三宅纯做的这种舞曲，那个跳舞的配乐，差点说成舞曲。
对，它其实更像是舞台剧的、
舞台剧的配乐，
对对，
舞台配乐。
对。
那不如就那个我们选一首曲子给大家推荐吧，推荐某一个作品的那个配乐的选段。
行，他有一段被皮娜去用在那段舞、
okay，
那首特别喜欢。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这一张，三宅纯为皮娜 Bosch 的舞蹈作品做的配乐专辑《Stolen from Strangers》，从陌生人那里窃取而来的。我们听他专辑的第一首作品《Aviva》。
Com pó ou apagar, minha sede tem 发达。Corde quase, rosto quase seu.Aberta ao sol, sombra da mão. Te endereçar ou não, carta na mão. Lamber para fechar, resguardar. Novo branco cru, sem cor nem flor. Cores quase, rosto quase seu.Estava sem ver a parede ao viver feliz. Daquilo que se vê aparecer, indecifrável no desabilê. Cores quase, rosto quase seu.
听到的是三宅淳为 Pina Bausch 的、舞蹈作品做的配乐。我们回来接着跟、林峰聊一聊关于音乐的故事，因为在这次 Unheard 的展览中，他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他会以一种综合的形式来展示一个概念和一种感受。我们不如先听他介绍一下他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做局部的剧透。
其实是我做音乐的，做一张专辑，我会有一个大致的画面的结构。 去想象一个空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一次展我就把我一个其中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把它呈现出来了。
OK，
对，
是你一个脑中图景。
对，是一个脑中图景，它可能不并不存在于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东西，看到现实的这种状态，可能是一个比较奇幻的、嗯、
不真实的。
对，不真实的。
展览叫 unheard 的，你来一个 unreal 的所以它的基础的总的概念是怎么样？这个作品有没有名字现在？
名字先保密吧。
哦，好呀。
对，名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名字。
那它的主概念是怎样的？就是你幻想的这个是一个世界观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就是一个梦，就像、
哦、
感觉像是像是一个梦。
嗯，
也可能就是我做的一个梦，只是我可能存在脑子，我只是没有记住，只是我有这个意识出现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梦伴随你很久吗？
经常会脑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个真实我做过的梦。
OK，
但是它会出现，我想以这种形式，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
你是在哪一刻有一个想法，在这个空间做这样的东西？是在你看过那个场地那个构造之后，还是说其实你想做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
其实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其实想了蛮久的，怎么说，就从上一张小龙宫这张专辑开始，我其实这个画面我已经构思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发生的东西。
明白。
这次的话我可能就想有一点把这些里面我其中的一个元素拿出来，然后作为这次展的一个部分。
OK。 所以它是小龙宫有关的一种延续，或者某一个局部的再现。
对，它可能是一种延续吧。
okay.
应该算是一种延续，其实和那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嗯、
但是会有一些元素在里面。
是否方便给大家讲一下小龙宫这张专辑的感受？
嗯，
因为很多人那个在我的唱片店听过这张唱片，
嗯，
都会跟我说他们用一个词说得很妙，说这个声音好细，
很细，
说给我感觉很细。就是有人说这张唱片给他感觉像是，你知道我们去一些餐厅等位或者等上菜，很多餐厅要给你许诺说如果多长时间不上菜就会送你东西，他们会放一个小的沙漏在你桌上。
嗯，
有一个女孩跟我说，她觉得这张唱片给她感觉是那个声音像从那个细沙漏里掉下来的感受。
嗯，
我想听听你怎么介绍这张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概念。
哦，我还在想你刚才说形容的那个细沙漏、
okay.
因为我没有想到过这个
感受。
对，这一点我现在想想好像也是挺有他的意思，挺好玩。这张专辑其实我当时想法其实就想表达一个东方和一个西方它这种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因为西方人理解东方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它的场景可能和东方人他自己本身又不一样，
自我认知不同。
对，自我认知不同。然后所以我形容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晶莹细软、
哦、
雕龙刻凤。
OK，
然后美人、
哦、
真真假假。
OK，
然后发生在一个像中国城一样的地方的一个悬疑故事一样。
明白。
对，就这种
它有种被烟雾萦绕着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像我们经常会看很多电影或者很多就是西方视角下拍的那种科幻电影。
嗯，
你说的描述给我的第一感觉其实是《银翼杀手》建造的那种场景。
嗯，
它有文化的混合，同时有一种刻意刻板的用一些符号来代表什么东西。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你自己个人怎么看东西方文化在这两年或者说你成长阶段这种碰撞？你觉得来自于西方的审美或者西方的表达方式给你的影响更多，还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审美以及中国传统的各种对于声音上的特质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影响？
其实我接触音乐的话一开始其实受西方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从学生时期一直到后期其实听的大量的摇滚乐也好，然后还有电子乐啊或者一些其他古典乐啊之类的，其实它都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带给我的一个感受。这两年开始我渐渐觉得其实东方的东西也开始吸引我， 但如果我怎么样去把这两个东西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有很多人也这么做，然后像国内李化迪他也侯维利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诠释的方式，而我在想的话，我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这个两个平衡的关系。
其实同样的主题，但不同人来寻找他的这个线索的方法是不同的。
对，
因为它不是一种审美上的选择，它只是一种基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性的问题。
嗯，
你像我们都生活在上海，上海有很多地方都充满着所谓的这种小龙宫样式下的这种场景，无论是吃喝玩乐的那种地方，还是说人，其实从物到活生生的这样的人，他们都会带着很浓重的东方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交织的产物。
是，
并且如果我们不仔细来对比横向来看它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共生的状态。
是，其实就尤其是在上海，它这种文化融合的又特别的密切。
我想到的词是透彻。对，
他们就因为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在上海已经有很多这种爵士乐啊，西方的这些殖民文化，或者是有这种侵入性。然后可能上海这个本身的地方又是一个港口型的，然后所以它的这种对于这种不同地方来的这种文化都吸收的很快，然后它再返回到其他的地方。对，
所以它会有一种通过一种结合之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产物，同时它也能反噬到这两种文化各自源头的地方。
是，
因为我的个人感受，在上海的很多做文化和艺术相关的这些创作者们，他们的思想的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思想开放，不是那种旧意识形态下的那种思想开放，而是说他们更愿意尝试一些貌似不合理的组合，并能形成一个他自己能自洽的结果。在我们最常见的一件事，我们就说显像学吧。比如说网红餐厅这件事儿，上海绝对是中国网红餐厅最多的一个地方。你能看到所谓的无论是各种区域巨富长这一带，甚至是很多地方都充满了这种东西。你会发现在里面无论是中西结合，还是可能80年代跟今日的时代结合，这种两者并在一起产生新结果的东西，可以说是举不胜数的案例。但是这些东西当你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它们的存在非常合理，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受众会喜欢这样的结合产物。审美是一种研究方向，而像消费这样的很接近我们市民生活的东西，就能感受到就是在上海这种所谓的东西结合或者两种不同文化结合实在是太多了。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可能大城市的多元化造成的。因为有能欣赏东方的人，有能欣赏西方人在一起，他们会看一个中间的中立结果，会两边都来选择。倘若你做一个很 authentic 的一个东西，可能只能吸引某一个局部的人，会让你的商业性不够强。所以究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并且充满了商业机会的地方。
是，没错。它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网红的一些场所，其实它现在也越来越做得越有意思，而且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
特别厉害。对，
一开始可能大家都开始相继模仿一些以前的这种西方的这些风格啊，或者 Space Age 啊，各种各样的风格。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在思考如何把这个东西做的和自己有关系。
没错，
然后就开始发展成一个自己的体系。
是，
这其实和音乐发展也是特别相像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都说所谓的西体中用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在学西体的过程中其实学的是体，是这个 body。body 就是像编程一样，你的 body 是那些技术，是那些码，而你想所表达的这种核心的内容跟主题，可能是越接近自己的文化属性越能把握住它的样式。
对，没错。
在你的个人创作中，你现在目前的阶段是一个怎样的阶段？你是觉得自己对于音乐的技术上的东西了解程度已经足够了， 用这些工具现在是在支持你的表达，还是说你目前还在学习更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和表达是并轨都在往前？
其实并轨共同在往前，很大部分其实我还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之中，探索一些新的技术或者一些新的声音，然后再和自己的有一些新的想法如何去把它平衡结合在一起。这是我每一次比如说我做一张专辑的话，我会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是否要选择一些新的声音，或者是制作一些新的声音，和一些我之前一直很喜欢的一些乐器把它融合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就是像左右脚一前一后慢慢往前走的过程。
对，没错，
不是立定跳远。
对，它是一个相互平衡吧。
很多人都会用给你挂了很多这种所谓的不能说头衔了，这种标签，什么独立音乐人、电子音乐人、地下音乐人等等等等人。你怎么看待这些的这种说法？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状态的音乐人？
这个其实我没有太在意是一种什么样的标签。其实我就是林峰，我就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我所做的东西都是我脑子中出现的，我并没有去刻意去模仿一个什么，
没有在塑造任何一种所谓的风格化的东西。
对。
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你认为自己因为都是属于这种真的是属于主观的表达嘛，因为来自于你的想法，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某种不确定性？因为很难被公众所共情，或者说很难被主流化，这是有没有你曾经在某个瞬间会意识到这一点？
经常会有，经常会有一些迷失的时候，但这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你是必须得经历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迷失了，你才知道去如何找一个
下一个
你确定的一个东西，所以还没有不是太大的问题。对，
有没有哪些朋友或者那个同为音乐人的这种所谓的咱们叫同行，你会跟他经常聊到这种作为独立音乐人的这种所谓的思考的事情，无论是困扰或者说分享喜悦，谁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
其实很少，其实我很少和其他音乐人聊起这些创作的过程，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经历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角度不同而已，但是我们经历的东西肯定也都是相同的，我们会迷失又找到自己，然后一直在这个 wave 中来回的波动，这可能就是乐趣之一。
因为这次耳号的展览收集了大量跟你一样状态的音乐人嘛，他们被冠以未曾听到、未被发现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标签吧，即将跟公众见面了。你觉得如果公众观展，他们有可能会从这些人的唱片封面、他们的 music video、 他们的装置展览中能发现到哪种共性吗？因为其实在这样一个这么多几十人的音乐人名单中，有些人你也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作品，你如果你是观众，你觉得你能从这展览中发现哪些共性属于这一代独立音乐人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或者特质？
我刚看了一下，就是这次参加展的一些名单。
对。
我觉得每个人的风格都特别的明显。
OK。
他们不是说是一种风格的一个聚集，它更像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音乐的人，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些音乐人的人，你去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他的思考的，
每个人做的事儿和他们表达的东西其实都完全不同，是多元化的感受，
是很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感受。
这也是这个时代特点，因为当我们回想90年代，譬如回到美国，看到那个时代的西雅图，你会一下想到那西雅图之声就是来自于 grunge 最繁盛的时代。与此同时，当你再往后走一走，你去了英国，那当时的 Britpop 又是以一个群体性的面貌示人。而你会发现，在2000年之后，这种事儿就慢慢的变少了。
对，
很难再有某一种风格或者某一群人能那样的席卷世界，哪怕说是可能这15年来人们听的最多的 hip hop 音乐， 他也没能，他都是在对抗或者角力，他也没能形成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像是孙悟空举在空中那个元气弹一样，
嗯，
给到所有人力量。人们在消解或者分解或者以个体形式来表达自己。人们曾经尝试过，尤其是在中国，尝试过用一些方式来区分，对吧？比如说魔岩三杰，甚至之后有北京新生，你会发现他们只是某一群人恰好出现了，
嗯，
他们并没有在风格或审美上作为一个群体性来给到世人。
嗯，
那你觉得在未来它的方向是怎么样的？会有一种回潮吗？有很多人重新变成一种风格，某种风格会很厉害，大家一起做，还是说会越来越分散，再也没可能给某一群体人一些定义和符号，他们只能各走各的路？
我觉得是越来越分散。由于现在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之后，其实我们介绍信息量的信息其实是很碎片化的，各种碎片化，然后你可能从一个小的一个团体里面，你是有和你有一定的接触，
嗯，
或有一定的交集，你能感受到那个他所表达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特别喜欢。之后你因为你信息越来越碎的话，你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可能会喜欢哎这几个音乐人的一个点，
嗯，
或者喜欢那几个音乐人的一个点，
是。
然后这些点其实组成到就变最后组成到你自己一个喜好的一个。
你是各种审美的元素收集者，到你身上可能每个人给你的用处或者给你的能量都不相同。
对，你最后组成一个完整的你的一个审美体系。
是有只有这种可能。而且这个时代很多的其他类别的文化作品，比如说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它都融合了很多东西。这今年最火的韩剧那个鱿鱼游戏就是融汇了太多我们熟悉的元素，但是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
嗯，
对，它并不是做某种突破或创新，只不过它让一些可能在前面人们来看较为小众或地下的作品集合在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体量之上，完成了现象级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
那在这次展览中，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也是你认识的，也是你的朋友，要不要在我们这一期节目最后选择一些他们的作品或者歌来给大家听，并且讲讲为什么来选这些作品。
行，我推荐鸭大鹅吧。
鸭大鹅乐队。
对，鸭大鹅乐队也是我认识很久的一个老朋友们。
嗯，
对。
是的。
他们有一首歌叫马。
嗯，
当时他们刚发这张 EP 的时候我就听了。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给韩寒发消息，我就说我太喜欢你们这首歌了，因为我很难去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嗯，
对，那我们就直接听这首歌。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马，它来自鸭大鹅乐队的那张那个绿色封面的 EP， 叫做未来俱乐部。
对，
是吧？我忘了。
我也忘了。哦，是未来俱乐部。
好的，我们来听这首马，听这首奔放的马。
You are
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鸭大鹅带来这一曲《马》，那么下面你想推荐的是谁呢？
推荐之上海的乐队脏手指，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年轻的那种有撞击感的音乐，因为我曾经也做过这种类型的音乐，有一种就是
让你回到青春的感
觉，真的很帅那种，对，就是年轻时对一切都
无所谓，对，
不羁的状态。
哎，那你年轻的时候做什么样音乐？跟我们说说。
年轻也算是车库摇滚，
当时觉得就那种就特别帅，
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
那我们来听脏手指哪首歌呢？
我也喜欢你的女朋友。
好的，我们来听这首大名曲。
女朋友，我也很喜欢睡着的样子，我也想看暧昧的聊天，等你无话可谈，我要送她鲜花，让你忘记浪漫。喜欢睡着的样子，我也想看，我应该烧掉你的花衬衫，因为他的最爱是我身上的吗？不要找份工作，我不要再去做活，什么都不想穿，能不能把你有的父母一半。
听到的是脏手指这首那种是吧，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大名曲。这首曲他每次演出都是全场大合唱，
特别有意思。
那最后我们再选一首歌，
Miss Espo， 蔡赫
Miss Espo
So Speak 然后合作的一首歌。
嗯，
然后这两个人我都特别喜欢。
嗯，
当时因为我是先认识 So Speak，
嗯，
然后他和老蔡他们做了一张这个专辑，我当时听了我就被老蔡的他的声音所吸引。
嗯，
他的声音特别的独特。
嗯，
他可能我的声音很沙哑。
OK， 是
很男人，
很特别。
可以听一下这首。
好了，今天以上所有内容就是我们 Unheard 弦外之音这个展览相关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一共用了三期的节目的时间来介绍这个展览，同时也把三位嘉宾他们自己个人跟音乐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在这最近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话，欢迎有时间来上海的 K11 美术馆来看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是由10月22日至11月1日进行举办，并且是免票入场。希望大家在现场找到更多有意思的那个好玩的东西吧。这些音乐人他们虽然被冠以未听未见未知的这样的身份，而实际上他们也自己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已经有多年的存在。展览通过了视觉声音以及触感等等感官来展现音乐人不同的角度和方向。然后我们三期节目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更多的惊喜和它的展览内容还需要大家到现场来观看。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刚才林峰推荐的这一首由 Mr. Espo 和 So Speed 带来的这一首Chocolate Lullaby， 巧克力摇篮曲。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有节目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建崔。
我是林峰。
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 soup,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 soup,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You want to be a chocolate. You want to be a chocolate soon. Chocolate, you want to make a chocolate soup.